北王韦昌辉杀了杨秀清。一看杨秀清这府里值钱的东西太多了，一声令下，乘车乘车的往北府里送，全窃为己有。那东西拉不过来，太多了。哎呀，韦昌辉就琢磨，这玩意儿反正我也住不着，肯定不能让我住，留着没用，放火给我烧。古往今来呀，那好建筑物付之一炬者数不胜数。项羽火焚阿房宫，什么东西都烧，可惜金碧辉煌的东王府是付之一炬。多宝楼啊，紫霞屋啊，望云楼啊，春心阁呀，东西朝房，大殿配殿，全都给点着了。有一个人跑进来了，回六千岁的话，东府的参户护卫举手投降了，800多人，我们都全给缴了界了，全锁到空房里听候发落。放屁！锁在那干什么？乖乖，人家把刀枪都放下了，愿意帮助你老人家，我不相信杀。一个也不留。好，又有人提着俩脑袋进来了。回六千岁，您看这俩人谁？拿住开呀！侯尚书、侯前方啊！这女，哎呀，红鸾呢？嘿，怎么逮住他们俩的？我们查到西院了。发现那屋门掩着，我们冲进去之后发现侯前方和这个女人正在睡觉，故此把他们宰了。呸！你们也有今日啊。好了，死了叫你们病苦，扔到火堆里烧了。把脑袋扔到火堆里，告诉把杨秀清的脑袋得留着，留着，这得交给天王殿看。这家伙北王韦昌辉一声令下，凡是沾东字边的六部尚书、科道九卿、男女官员、三亲六故，全给我杀，大屠杀进行了3天。这人呢，杀人多了就疯了，都变成了野兽了。那人就让他吓人呢，有法律约束，有道德观念约束，你看都像个人似的，一个个的啊。要没有这两种约束，法律不灵了，道德不存在了，人就是野兽，就是兽性啊发作了。为什么您看书上也常说，说这个人兽性发作，人本身就是兽，就是兽。他说您律借着这机会撒下把想怎么干怎么干。东府的人你说好几万无缘无故的做了刀头鬼，女人被轮奸，简直变成了黑暗的世界。这3天过去了还杀呢。这一天从天王府一匹快马，马上的骑士找到北王韦昌辉，6000岁，天王有旨。韦昌辉浑身上下都是血，提着宝剑，什么事儿？6000岁接旨。这小子不服不忿，哼！宝剑还侠，勉勉强强跪下了。旨意一宣读，天王下了旨意，禁止滥杀无辜，让北燕二王马上停止这种残忍的行动，立刻停止。这还不说，让北燕二王马上赶奔天王府去见天王。 我五百官都在那等着。常贵一听就不高兴了，你装什么好人？叫我杀人也是你，啊，停职也是你。哎呀呵，你太了不起了，你把我怎么的？没办法，不去不行啊。带着秦志刚，告诉其他的人，你们该怎么干怎么干，别听他的。这底下照样杀人。他领着秦志刚到天王府，哎呀妈，街上全死人，皮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味儿。七八月的天气，多热呀！那人上午死了，下午就变质，转天了就发臭，臭味熏鼻头。他们过了大街，来到天王府，金龙门大开，再看这天王府冷冷清清，那人都无精打采的，文武百官吓得都变了样似的，在两旁戳着。你看这两个杀人的恶魔来了。韦昌辉让手下人在外头等着，单独带着燕王秦日刚进了金龙宝殿，往上一看，洪秀全在那儿坐着呢，面色阴沉，百官是拍板站立。韦昌辉看看挺不耐烦，紧走两步到龙书案前参见二哥啊，给二哥行礼呢，参见天王万岁。两个人刚站起来，也没想到洪秀全冷不丁把龙胆一拍，韦昌辉什么意思？我犯什么罪了？身犯何律？法犯哪条？你这半截要插一杠子，我糊涂了。你还敢辩理不成？韦昌辉啊，我叫你秦王是真，叫你铲除东聂也是真。我告诉过你们，不准滥杀无辜。我说了几遍了，你可好？你怎么能这么干？天国那些兄弟姊妹何罪之有？东府几万人何罪之有？谁让你学习东府，学习天津，杀了这么多的人啊？你难道说还没有罪吗？秦日刚一听啊，完了，劳而无功啊，这几天我都没合眼睛，光杀人了，杀的都迷糊了，结果还闹一身不是。他胆小，他扑通跪下了。韦昌辉不愤，韦昌辉听完一乐，二哥你说的真清楚，你打开历史看看，玄武门之变也好，历代兴衰的历史也好，哪有不死人的？能不死人吗？你说的清楚啊，就杀个杨秀清，杨秀清手下那么多死党，他都反抗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还饶了他们？难道说我们的人叫他随便杀吗？难道杀了有什么不对吗？不叫大伙给评评这个理？你真是当天王的，你嘴大我们嘴小，叫我们怎么干，到头来还落什么不是？这玩意实在叫人难接受。韦昌辉呀，你太狂妄了！强词夺理，这还了得？朕命你马上把火救灭，这是一二，整修街道，停止杀戮，马上停止杀人。第三，你们两个人犯下不赦之罪，论理当斩。顾念你二人为天国一片忠心，也罢，要不责备你们，恐怕军民不服啊。明日中午在天台前每人杖责300， 让军民观看，以平民愤，下去吧。哎呀，二哥，这就是对我们弟兄的奖赏，一人做三百。
行，
你嘴大，我们嘴小，听你的。三百就三百，走。刚出门，燕王想起点事儿，杨兴清的脑袋我烧来了，
给他，
叫他看看，叫他放心。在外头把杨兴清的脑袋拎进来了，放到龙树案上。洪秀全离着多远看了一眼，
哎，自己找的，这是你逼的我这么干，
估计我能杀你吗？来人呐，把人头拿下，好生保管，
好生保管，
人死不结仇了。念东王过去屡立奇功，将来再说吧，先把脑袋保管好。
保管起来了。
单说秦日刚和韦昌辉两人气得呼呼直喘，回到北府。到北府啊，秦日刚有点发傻，
咋办呢？明天还得上天台受刑去，
那三百台杖那玩意也不是闹着玩的，弄不好打残废了，凭着满朝的文武，凭着天津的居民，你说把咱俩痛揍一顿，往后咱俩没有立足之地。你呀、啊、你说你头脑简单，你还不服？洪秀全算干嘛吃的？我叫他打他打，我不叫他打他呸。现在都换上咱的人了，这天津是咱的天下了，凭他的吗？但我为什么答应呢？我方才想起点事儿来，
什么事跟我说说？
当然得跟你说呀。杨秀清在城里的余孽杀个不得灵的，据我所知，在紫金山城外还有10000来人，都是杨秀清东聂的精锐啊！这帮人要留着，对咱大大的不利，太不利了。
数目不小，10000多的
啊！你的意思叫我带兵去征剿，把他们杀了？
不行，
不，那你抓得着吗？他们在城外，乐意打打，不行了就跑了。我不想这么办，我想了个主意。不是，胡秀全说了吗？叫咱们在天台受刑，叫军民人等观看吗？我定个计，把这10000多人都骗进城来。让他观看咱哥俩受刑，然后
哎呀，本来天王就不高兴，你这么一弄
还管他呢。哼，我这是尊重他，我不尊重他，我把他扑了下去，听我的。好吧，那我就听你的，就按你的计策，咱这么办吧，就这么办，没改了，准备。
他假传招旨，派人到了紫金山。单说紫金山外的10000多军队，
听说京里发生的事儿，这10000多人都傻了，都群龙无首。
你这可咋办呢？
听说东王也死了。东府的人是沾东字边的全被杀了，
你说我们怎么办？
我们招谁惹谁了？他把我们颠到东王之下，那我们不得服从命令吗？东王干那些事咱也不知道，你说咱有什么罪？你俺们参加圣兵，参加太平军，就是为吃口饱饭，谁知道出悲观失望，走了，开了小差了。绝大部分没走，这人觉着不至于这样，咱也没罪呀。天国他不得讲道理吗？真哥得把咱这么多人都杀了，哪能那样呢？众人正在疑惑之时，贾圣旨到了，
马上传旨，
天王有旨，说东灭已除，余者不救，
跟你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你们原来干什么的还干什么，当什么官还是什么官，大家放下心来，明日中午赶奔天王府门前的广场观看北燕二王受刑。天王没让他们俩这么干，他们做的实在是过分，天王震怒，因此每人责打300。你们都放下心吧，赶紧进城吧啊！
哎呦我的天父天兄，天王万岁万万岁，总算有说理的地方了，可不是不咱惹着谁了，老天睁了眼了，要真这样俺们就不走了。
拉着大队进城，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，有那么两三千人，我说这真的吗？
那能假得了？
我不相信，不是逮咱逮不着，把咱骗到城里去，城门一关到了另一个天下了，到那阵儿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都发傻了。我是不去，我也不去。
哎，有那么两三千人就没进城，有那么六七千人呢，一看不至于，哪能啊呢，那不可能，不能愿意进城。
传旨官告诉，为了避免意外，任何人禁止携带武器，把武器留在城外。
你带着家伙不行，那能行？
这些人乖乖的放下武器，持手空拳，四列纵队排着长队，夸夸夸夸夸，进了城了，
挺老远的。
一夜过去了，到次日平明，进了天津城。到城里他一看，几天的变化，面目全非。
大街上上有那死人还没拉净，已经腐烂，臭味刺鼻。
往胡同口一瞅，一群野狗正叼着个死尸在那啃，有很多宅院还冒着青烟。这些人都哭了，几天的变化变了，原来整齐的街道现在是乱七八糟，到处是鲜血，到处是死尸，到处是胡椒味儿。哎呀，弟兄们心里说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天父天兄，你们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上帝呀，心里默默的盘算着，可能带队的这个人呢有意领着他们转了个远路，在黄泥岗东王府面前通过，哎，转了那么一圈，这些弟兄们偷眼一看，哎，这是东王府吗？门楼还在的，一座金碧辉煌的王府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，门前有人在这站着岗，人们一看呢，还有很多外国人，大高个，金发碧眼，也不知道咱爹都说什么玩意儿。怎么回事？英美两国的记者到天津来采访，那不能拒绝呀，就这么的领着杨弟兄走街串市，在这儿观看，所以这些洋人爹都说嘴里问着手上写着，这可不是咱瞎编的，这书是实有事实啊，国外报纸全都刊载过。弟兄们看着，在东王府面前通过，又走了很长一段路，这才来到天王府前大广场。
这广场可大呀，
人们没短了在这聚会啊，几千弟兄进了会场之后，人家这有人呢，事先安排好了，找人啊，坐坐呀，席地而坐，坐坐坐坐坐，那都是有规矩的。 大家站好，一个挨着一个，是席地而坐，都坐下来，往前面一看，天王府前的天台重修的，比原来那台子大得多，上头有座八角的龙亭，往上面一看有站岗的，往天台前头一看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都是天王府的参护和卫队，荷枪实弹在这维持秩序。您说这五六千人他也不少，大家坐下之后往左右一看，往后边一看，全是北燕二王的军队啊，坐到他们后边，坐到两翼，也不知道有多少，铜盔铁甲，全身的戎装，人家手里全拿着家伙事儿，那刀枪锃明刷亮，就坐到左右和后头。这些弟兄们也没想旁的，默默的等着吧，谁也不言语。这会儿有人发现天变，乌云翻滚，雷声隆隆，呜呜呜呜呜，变天了，要下雨呀！空气显得潮湿而闷热，跟大伙儿那个心情相似。大家坐在这好长一段时间，是又渴又饿，谁也不敢言语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就见天王府里走出一伙人来，全是女子，花冠锦袍，是锦罩